历史的天空第79集。台山县方向的战斗一直坚持了2天2夜，直到第3天上午，杨廷辉调来江家湖的3师进入阵地，2团的老弱病残才撤了下来。1仗过去，2团的精力如梦如幻，胳膊腿健全的只剩下不足2个连的兵力，阵亡400余人，轻重伤500余。阵亡将士中还有亲临2团指挥的师副政委赵无方和团长余草金。台山险战斗结束不久，梁必达的2师奉命移防到金刚道一带休整。无论是对于梁必达还是陈默涵，那都是一段难忘的日子。2团活下来的几名干部，包括新任团长陈世元、政委马希平和1名营长、2名连长，甚至还有几个排长，秘密找到陈默涵，要求陈默涵牵头去告梁必达的状。告状的理由是，后来的事实证明，索德堪方向没有发生任何战斗，而在台山险方向伤亡惨重之际，梁师长始终按兵不动，不予增援，几乎造成了2团全团覆灭的惨烈局面，简直让人怀疑梁师长的品质，亲疏之分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那个晚上，陈默涵将起哄的2团干部们全部喝退，独自闭门在沙盘前琢磨了一夜，不知他琢磨出的是个什么结果，但从此不提台山险战斗。不久，板门店谈判开始，战斗形势松弛下来，梁必达和朱玉道等人到东北某城市疗养，陈默涵通过在兵团工作的一位熟人弄到了那次战斗前后台山险和索德堪当面之敌的兵力部署资料，更把此事埋在心底了。归建之后，由于战争年代干部充足，上上下下全是满的，而且大家同样年轻，有的军长和团长都差不多是一个年龄层次，除了少量的到地方工作，大家没有别的去处，所以2师的班子10几年基本上没动。进入和平时期，张补景和梁必达的关系时好时坏。在战争年代，梁必达居功自傲是有目共睹的，而张补景寸步不让也是有目共睹的。梁必达讽刺张补景是张克思，意思是他一贯以正确路线的代表自居。张普景除了在非正式场合喊他梁大牙，还经常讥讽他是梁大拿。张普景给梁必达起的这个绰号的弦外之音是，梁必达的大牙虽然不存在了，但手却伸得更长了，全心全意地抓拳。军事和行政那一套，他事无巨细都要管，当然这不是坏事。机关上党课本来应该由政治委员主讲，但是梁必达每次都要做补充，他补充的时间比张普景用的政课时间还长，居然还文绉绉地给官兵们讲孙子兵法里的思想政治工作，讲戚继光对于训和练的不同理论，好像一当上师长，他的文化就自然而然跟上了一大截，当了党委书记，思想政治工作就无师自通了。当然这些还不构成主要矛盾，而且在工作上两个人不扯皮，也不搞明争暗斗那一套，有意见当面理论，在党委会上吵。但有一点 最让张普景不能容忍的是，按照约定俗成的惯例，部队的党委书记多是政治委员担任，但梁必达却死不松手，军政一把抓，日常工作也很霸道，一言堂现象十分严重。这就需要张普景进行始终不懈的斗争了。建国之后，张普景同梁必达之间最严重的一次交锋是在50年代中期，也就是从朝鲜战场归建之后不久。当时窦玉泉已经回到军队工作了，在师里当副师长。事情的起因是，一团有个班长，为了表现进步，达到提干的目的，夜间潜进炊事班的伙房，把引煤的木柴燃着了。待火烧到一定程度，一边报警，一边奋不顾身地救火。当时梁必达和陈默涵正在南京军事学院学习，梁必达还担任学员班长，身先士卒，吃洋面包，喝牛奶，学加工文包和穿皮鞋，把胳肢窝和脚都磨烂了。在家主持工作的是政委张普景和代理师长窦玉泉。熊熊烈火终于被扑灭了，我们可亲可爱的某某某同志却全身四处负伤。他苏醒过来之后的第一句话就是：大火熄灭了吗？不要管我，保卫国家的财产要紧。典型的事迹材料，从团里报到师里，然后又报到军里乃至军区。军区报纸的头版头条是这么宣传的。远在千里之外的梁必达看见了这张报纸，很是激动，拿着报纸到各位同学的房间转悠，很神气地跟人家说：知道某某某某某部队是谁的部队吗？是本班做的。倒是陈默涵看了报纸之后，蹙着眉头想了半天，不冷不热地说：为什么不报道事故原因呢？这说明防事故还有死角，应该给家里打个电话。别光吹了，这种事吹多了，典型和失火的次数恐怕都要增加。这几年梁陈二人在工作上给予不多，面子上过得去，但工作之外就没多少来往，总像是隔了一层东西。来这里学习之后，节假日里陈默涵宁肯和那些被梁必达称之为打败仗的教打胜仗的出身于国民党军的教员们在一起交流战力，也坚决拒绝同梁必达一道逛街。陈默涵当时的身份是分管行政的副师长，他对典型不感兴趣，他首先关注的还是抓事故苗头，要扼杀于萌芽状态。但是梁必达当时多少有点晕晕然，加上离开部队有段时间了，洋面包和牛奶也渐渐适应了，锃亮的皮鞋虽然有点硌脚，但是走在南京城里的路面上还是比穿布鞋和草鞋要体面得多。梁必达那时候很在乎体面，自己麾下出了个典型，当然也能为他的体面再增加几分体面，所以就没把陈默涵的话当回事儿。没过多久，政委张普景把电话打过来了，梁必达起先还以为他是报喜的，张普景却恨恨地说：假的，假典型，我当时就觉得有疑点，可是军里和军区两级工作组硬着头皮升华，搞出了这么个假典型，现在我们调查清楚了，火是他自己放的，证据确凿。梁必达大吃一惊，怔了半晌才说：那怎么办呢？这不是天大的丑闻了吗？保卫科那群混蛋都是干什么吃的？张普景说：现在是骑虎难下，我给你打电话就是要商量商量怎么办。梁必达问：老窦是什么意思啊？ 张普景说，老窦这个人你还不了解吗？荣誉面前有点患得患失的，含糊。张普景还有一层意思没有说出来。梁必达离职学习，窦玉泉代理师长主持工作。就在这个期间，出了个先进典型，当然是天大的好事，由此将代字去掉都是有可能的。但如果又推翻了，形势马上就会急转直下。姑且不论去掉代字，甚至连个人品质都会遭到上级的怀疑，反而要吃这个典型的亏了，他自然是竭力想保住了。梁必达又问，你的意思呢？张普景说，那还有什么说的，弄虚作假，欺骗上级，还差点真的制造一场火灾。我的意思是向上级汇报真相，师党委做检讨，这个班长品质恶劣，开除军籍，押送原籍。张普景原以为梁必达会明朗地支持他的态度，但他想错了。梁必达半天没吭气儿，又问，还有谁知道真相？张普景说，除了保卫科长和小蔡，就是连队的连长指导员了。常委里目前也只有我和老窦知道。梁必达又是长久沉默，过了一会儿才说，老张，木已成舟，这件事情影响太大了，我看还是维持现状吧。张普景起初以为自己听错了，这回轮到他不吭气儿了。在电话的另一头迷迷糊糊地听梁必达解释，这个班长的做法是错误的，但是他毕竟是个战士，还年轻，如果把真相捅出去，师里做个检讨也就过去了，大不了处分几个人，可是这个战士就彻底毁了，弄得不好自杀都是有可能的。再说他这样做虽然动机不可告人，但也有值得谅解的地方，他是要求进步嘛。我的意思是，这件事情就不要扩张了，内部掌握，降低宣传的调子，年底让这个战士正常复员。张普景急了，说，老梁，这样做是不负责任呢，怎么能这样处理问题呢？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这样卑鄙的行径，这样丑恶的灵魂不处理，反而姑息养奸，这哪是我们共产党应有的原则呀？张普景说着说着就火了，梁必达却没有上火，说，老张，问题都有两个方面，就算是假的，可是已经宣扬出去了，已经是典型了，是学习的榜样了，我们暂时迁就一下，给全军区送出一个典型，贡献比错误大。再说现在全军都在学习的那几个典型，你能保证都是真的？你能保证他们所有的事迹都是真的？这边话还没有说完，那边张普景就把电话摔了。梁必达愣了一阵儿，觉得问题没解决确实棘手，正琢磨对策，电话又打过来了，还是张普景。梁必达也火了，说，我已经脱产了，师长是老窦代理，党委书记是你张可思代理，你们看着办吧。张普景说，我是先跟你通个气儿，你同意得同意，不同意也得同意，我还是坚持一，披露真相，二，师党委集体检讨，瞒上欺下的事我张普景不知道便罢，既然知道了，我的眼睛里就容不得沙子，我不怕丢人也不怕撤职，坚持真理，义不容辞。说完听梁必达久无反应，又说，老梁，你不应该是这样的人，我希望你能支持我，你是已经脱产了，就是承担责任也是我负主要责任，但我需要的你的支持。梁必达当然不会马上表态， 想了一会儿问道，这件事情是谁挑起重新调查的？张普景说，当然是我。梁碧达在电话里牙疼似的哼了几声，又问，这个调查经过党委集体研究了吗？张普景顿时语塞，心里暗骂，没想到狗日的梁大牙现在这么狡猾，事情没有搞清楚能拿到党委会上研究吗？可是不研究，擅自调查一个已被军和军区两级认可的典型，似乎又有些另搞一套的嫌疑。果然梁碧达开始进攻了，说，老张，我看你是搞斗争搞出瘾了，现在又打进二师的内部了，你搞这一套有经验，那你就按照你的战术来吧，我不表示任何态度，今天这个电话全当没打，以后有人问我，我会否认的。说完连再见也没说一声，就把电话挂了。张普景是当时气得脸色铁青。这件事最后还是以张普景的意见占了上风。张普景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召开了党委会，将保卫科重新调查的材料公布于众，大家都傻眼了。既然公开化白热化了，谁也不敢再说保典型的事了。二师建师以来史无前例的一桩丑闻，终于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